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19讲，亚述帝国。Copyright 2024 Don Fowler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19场会议，亚述帝国。尽管我们拥有一个持续了300年的帝国，但我们仍试图将我们的评论集中在对旧约圣经文本的阐释上。因此，我们不会花时间研究一部古代历史，让我们了解亚述国王和每一位国王的重要事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亚述历史上，因为它与希伯来圣经相结合。当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概念，即亚述时，我们想要做的是向你们指出，有一种感觉，国王，就像你们周围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是上帝通过撒母耳向他们发出的警告。以亚哈王为例，亚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上帝知道他当然没有抄袭摩西律法。因此，亚哈唯一要让他有资格成为国王的条件，就是他是他的兄弟。他是以色列人。但他本人是一个失败者。我认为文本之所以强调我在上一盘磁带中告诉你的那三场战斗，是为了表明亚哈的方式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亚哈的家族是亚述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家族。在整个西方都有。他们给亚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事实是亚哈的政策是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上帝有其他方式他想与他们相处。所以亚哈的死提供了动力，让观众即使不说什么也能明白，亚哈选择以战士的方式在战车上流血而死，其实他真正的道路是失败的。因此我在笔记中向我们提到，沙尔曼·埃泽尔经历了多次战役，但最终在841年他终于突破了西墙。因此西墙首先由阿拉米人组成，其次由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联盟组成。于是他在黎巴嫩山前击溃了大马士革国王哈薛的军队，黎巴嫩山很可能就是黑门山，然后登上巴利拉西山，在那里接受战败者的贡品，这很可能是卡梅尔山。耶胡就是在这里进贡的，黑色方尖碑上提到或描绘了这一点。我提到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这是耶胡王，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在沙尔曼埃泽尔三世面前鞠躬，你可以看到沙尔曼埃泽尔和他的太监，并注意在王室的富裕中如何他们保护他免受阳光照射。你可以从这些肌肉发达的照片中看到军事力量，然后你可以看到耶户，他的鼻子贴在地上亲吻沙尔曼埃泽尔面前的地面以表示他的屈服。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这是一张有影响力的图片。亚哈从未向亚述人屈膝。事实上亚哈死时他并没有被亚述人击败。耶户，你可能还记得谁负责消灭亚哈的后裔，你还记得耶户是导致耶洗别死亡的人吗？耶户在加密山上俯首贴地，毫无疑问这张照片对知情的以色列人产生了影响。如果我能在事后2000年或3000年对你说，如果我能对你说耶户的政策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那么这就有几千年的优势来证明自己是真的。耶户是一位热心的耶和华主义者，是以色列神的追随者，而他就在那里鼻子着地。因此对于那些通过当代事件来解释上帝的人来说，看起来亚哈的道路一定行得通，而耶户的道路却行不通。我们很难从报纸的头版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或者在看早间新闻时从早晨的椅子上观察他。我们只是人类，我们的解释并不完美。因此在841年之后，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崩溃了，因此撒曼以色能够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北方，在这里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乌拉尔图。正如你所看到的，这里绿色的区域是乌拉尔图王国，正如你所见，它位于亚述的北部边界，因此这是亚述人想要减少和征服的敏感地区。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北方的乌拉尔图，这当然是一个大国。此时的乌拉尔图将是亚述人最强大的对手，所以当你查看我给你的统计数据时，你就可以看到在828年仅仅经过一场战役，他就声称占领了11万名奴隶和8万2000人被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提醒我们亚述帝国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这是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他声称捕获了18万5000只羊，但他并没有彻底击败乌拉尔图。到了828年，整个古代世界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时机，但撒曼以色死了，读报纸头版就够了。828年，在撒曼以色去世之前， 他刚刚给乌拉尔图带来了可怕的打击，毫无疑问，报纸上会写着，我可以听到 CNN 或福克斯或其他人告诉我们亚述的可怕崛起，他们会哭泣，小鸡，天塌下来了，你知道，股市崩盘，然后撒麦以色死了。当撒麦以色死后，就会发生一场巨大的叛乱，极大的削弱了亚述。827年至823年的这场大叛乱使亚述陷入了一代半的衰弱。直到沙姆沙达五世为自己夺取王位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亚述明显被削弱，这显然削弱了亚述，直到745年提基拉皮列瑟三世时期，他才扭转了颓势。所以如果你看一下统计数据，从823年到745年 ,60 年亚述处于沉睡状态。他处于休眠状态，很少进行活动，并且实际上不会对任何人构成严重威胁。再一次，如果我们从当代事件中汲取神学，我就可以听到周围邻居的古老电视上的传教士告诉世界，上帝已将他们从亚述手中拯救出来。我可以看到书籍，我可以看到文章，我可以听到新闻评论员的声音。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亚述都被神或众神击倒了。这就是他看起来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和我一起想象一下，60年来几乎什么都没有，然后745发生了。745年亚述国王突然诞生，名叫提吉拉皮列瑟三世。他恰好是整个亚述时期最伟大的军事战士。提格拉帕列瑟突然出现在现场，就像一场你没有听到的龙卷风。20年后，提吉拉皮列瑟几乎征服了整个西方。因此 Shamshi-Adad 必须对付29个支持他兄弟的叛乱城市，因此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内战。叛乱分子显然想以牺牲贵族为代价来加强国王的权力。撒麦以色拒绝支持他得到叛乱分子支持的长子，因此我们爆发了内战。沙姆什阿达德获胜了，但内部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60年后，这些问题才真正在提吉拉皮列瑟三世身上得到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听磁带的人来说，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顺序注释，那就是这个。我所描述的60年休眠期是涵盖先知阿摩斯、弥迦，或许还有约拿的事工的60年时期。他们的写作事工正是在亚述衰弱期间发生的，这可能解释了北方王国拒绝他们的信息的原因。所以让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有60年的休眠期，期间像阿摩斯这样的先知出现并告诉他们，你们都将被囚禁。好吧，普通听众并不知道，在阿摩斯宣讲这一信息时，没有人把整个人都囚禁起来。这是提吉拉皮列瑟三世发明的。因此阿摩斯的信息理所当然的被置若罔闻，但当阿摩斯和弥迦等先知预言审判并因此悔改时，这些信息就在休眠期间发生了。我能听到我的南方王国的讲坛声。神已经拯救了他的子民。这是对当前局势的悲惨诠释。事实上，上帝可能会给他的子民一段悔改的宽限期，之后上帝就会破坏对北方王国的审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了摩押石碑的故事，当亚哈临终时，摩押王米沙就直接成为摩押王。也许我应该把他叫出来给你看，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当然这里是死海，而摩押就是这里的区域。加利利和死海之间是摩押地区，所以一直处于附庸状态的摩押王利用政治衰弱的时候摆脱了北方王国的统治，所以当他继位后就刻下了这块石碑来庆祝。他从可恨的以色列国王的权力下获得了胜利。虽然约兰在战斗中击败了他们，但不可能制服他们，因此摩押石是为了纪念这次成功的叛乱。现在我认为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幅图画在你面前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你能仔细看剧本，你就会看到希伯来语在八世纪的样子。公元前。它看起来不像你今天看到希伯来圣经时可能知道的希伯来语。它是草书，但这是用摩押语写的，摩押语是一种非常接近希伯来语的语言，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影响力的摩押铭文，所以请注意脚本。这是八世纪时期希伯来语的一种文字。您可能还会注意到这里的这一部分看起来很暗并且有些损坏。这份文件在古代一直保存到大约一个世纪前。一个世纪前，一位名叫奥古斯塔斯·克莱因 Augustus Klein 的传教士发现了这块石板并开始研究它， 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高级考古学学位，尽管他在1868年并不存在。考古学知道他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开始复制它，这样他就可以保存它，然后，当然，翻译它。所以，我们面前的文件已经保存了数千年。当该地区的村民看到这位传教士对此如此关注时，他们无法在奥古斯都·克莱因的当代世界中幸存下来。他们认为里面一定有黄金，因此他们粉碎了摩崖石碑以获取黄金。当然，没有黄金，但后来被重新组装。因此，我们有了这块用摩崖语书写的非常重要的石碑，庆祝摩崖王米沙对抗以色列国王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战争是残酷的。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它会非常有帮助，因为它让你了解了战争时期发生的那种可怕的军事气候。因此，无论如何，我们将在这60年结束后，继续进入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时期。他没有皇室血统，而且是一名将军。毁灭性的乌云形成的如此之快，似乎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当乌云爆发时，一场倾盆大雨淹没了整个亚述帝国的西部地区。它与前朝的关系不详。在圣经中，提格拉皮列瑟有多个名字。它被称为保罗，它也被称为皮列瑟。在历代志上 5.26 中，它被称为普勒恩提吉拉皮列瑟。Tilser 可能是他名字的拼写错误。因此，这位最伟大的国王在军事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首先着手重建亚述人对巴比伦南部的统治地位，然后他向北进攻对手，即乌拉尔图。当他覆盖了南翼和北翼后，他决定向西进发。想象一下，亚述人出现在西方已有60年了。他们以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们认为亚述只是一场噩梦，他们已经从中醒来，一切都结束了。但不，这不是一场噩梦，而且还会继续。于是他西进，重新征服了长期独立的西方朝贡国。他的第一个对手似乎是由阿尔帕德的马蒂伊卢领导的新赫梯人和阿拉米人的联盟。请参阅著名的塞菲尔铭文，其中马蒂伊鲁条约中的诅咒公式与以赛亚书第34章和西番雅书第2章非常相似。这些力量显然隶属于乌拉尔图国王萨杜三世。当萨尔杜试图阻止提格拉皮勒瑟尔时，他们在战斗中相遇，萨尔杜勉强逃脱。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整个叙利亚北部和腓尼基都被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到了743年，仅用了2年时间，提吉拉皮列瑟就一路深入以色列，在那里他接受了以色列国王米纳赫姆的贡品。而且这个贡品非常可观，足足有1000塔连德银子。1000塔连的白银并不是一笔空前的数目，但对于北国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在财政上肯定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因此，这很可能解释了梅纳赫姆如此不受欢迎的原因。仅仅2年后他就被暗杀了。这大概是因为他愿意臣服于北国而不得人心的结果。毕竟，如果你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我就能听到讲坛上读报纸头版的言论，比如梅纳赫姆，上帝已经把我们从他手中拯救出来了。他在卡尔卡尔击败了他，又在849年、848年、845年和841年击败了他。现在就相信上帝，他会拯救我们。相反，他们只是暗杀了他。而追随他的佩卡则采取了强有力的反亚述政策，与大马士革国王雷金结盟。那么，让我们将地图指向这里，对抗阿拉米人。好像我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大马士革的阿拉米人在这里。这里是大马士革，所以这里就是阿拉米人。于是，亚兰人和以色列人就像亚哈时代一样，结成联盟来抵抗亚述人。因此，佩卡和拉赞想迫使由大王亚哈斯加入叛乱。但他向提吉拉莱泽求助，亚哈斯也这么做了，而且这个请求很快就得到了答复。因此，为了给我们奠定基础，请记住亚哈斯是由大王。以赛亚曾警告他不要听这个联盟的。但亚哈斯继续呼吁，这就像邀请邻居的暴力斗牛犬来吃午餐一样。你很可能最终成为主菜。因此 ,734 年提吉拉皮列瑟西进，沿着海岸向南移动，以切断埃及对叛乱的可能援助。然后在733年他进军以色列，摧毁了北部加利利的大部分地区，并驱逐了许多以色列人。最后他反对真正的权力， 及大马士革。在摧毁了大部分乡村后，他占领了大马士革市，处决了拉赞国王，并流放了大部分人口。回到北方王国，何西亚刺杀了比加，因此他被接受为以色列的新国王，但当然，北方王国的面积要小得多。就好像当我看到这一切发生时，我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因癌症在医院病床上慢慢死去的人，正在经历一场失败的战斗。受害者只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北方王国变得越来越小。因此，无论如何，何西阿是下一任国王。在731年至729年期间，提格拉皮列瑟击败了一位亚兰人，篡夺了巴比伦王位。当他于727年去世时，他的国家的边界比现在要广阔得多。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提格拉斯帕雷瑟的添加物，它们是浅绿色的，但我认为它们实际上比它所显示的还要大。因此，正如你所知，浅绿色表示乌拉尔图地区。出于几乎所有实际目的，提杰拉皮列瑟终结了北方伟大的乌拉尔图王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一路向南征服了。他摧毁了大马士革，实际上我可以补充一下，他也控制了北方王国。因此实际上我们需要将绿色区域扩大到比这张地图显示的更南边。因此提格拉皮列瑟即使不是所有亚述国王中最伟大的，也是最伟大的之一。北方可怜的小以色列没有机会对抗这样的巨石，但如果他死后我能听到北方王国的讲坛宣讲这个词，那就是上帝在拯救他们。好吧，我们来看看，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看看提格拉皮勒瑟的创新。因为提格拉皮勒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国王，而且提格拉皮勒瑟也是一个管理帝国的天才，所以我要看看他的创新。所以我有六项创新，行政的和军事的。你看，提格拉皮列瑟是一位军事天才，他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战斗，他死后并未被击败，他保卫了对手的北部、南部和西部边界。他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但军事成就的问题在于他们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提格拉皮列瑟所设想的是那种能够保证亚述帝国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创新，因此让我邀请您来听听他的创新。他所做的第一个创新是增加的地区，或者我们可能会这样称呼他们，这样你就可以理解州。尝试将亚述视为一个拥有单独国家的国家。就像我们国家一样，有些国家足够强大，可以独立成为国家。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已经破产了，但至少它是一个破碎的大国。那么，在亚述，在这些国家中有强大的国家，他们对国王构成威胁。因此我认为提格拉斯皮勒瑟做了一件即使不是天才之举也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事情，他使州的数量成倍增加。换句话说，他将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国家缩小为四五个较小的州，从而创造了一个对王权威胁较小的局面。其次，内战的真正力量是贵族之间的冲突，我们称他们为各州州长。由于这些贵族想要更多的权力，州长和国王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希望国王的权力较小，这就是内战的意义所在。因此提格拉皮勒瑟所做的就是通过创造更多的贵族来攻击贵族的权力基础。如果贵族越多，他们的权力就会越小，因此对亚述人的威胁就会较小，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好吧，提格拉帕列瑟的第三个创新是这个帝国规模的结果。伙计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帝国的规模时，让我试着给你们一些比较点。如果你看一下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大约有300英里。所以这意味着从这里到这里，也就是说当你开始沿着提杰拉帕列瑟边界的轮廓行走时，就需要走几千英里。因此这意味着实际上要花上几周的时间，实际上是几周的时间才能获得有关碰巧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如果在这个王国广阔的边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叛乱，国王最快也要几周才会知道。因此他所做的事情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很少有人听说过。他所做的就是创造了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国家所说的小马快递 Pony Express 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行政中心，那里有一个由国王的仆人管理的马厩，所以当需要传递消息时，他可以从一个马厩调派一匹快马到另一个马厩，然后他就能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听到整个王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非常有效，因为这意味着那些试图反抗亚述人的人只有几天的时间就能成功，消息就会传回尼尼微这样的城市。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妙的举动。现在我说他的部分，我们不知道是谁想到了这个。无论是萨尔杜试图阻止提格拉斯皮莱瑟，还是某个敏锐的顾问，但如果萨杜试图阻止提格拉斯皮莱瑟并没有发明这个概念，他有很明智的看出这个概念是必要的。于是他建立了 Pony Express 系统。他最后的行政改革是将被征服的领土直接并入亚述帝国。现在如果你想了解合并的含义，在这些改革之下，我列出了一份情况清单，解释了合并的含义。这意味着被征服的政权失去了独立性，它被允许只是一种傀儡政府形式的政府。事实上，你看情况，他们已经沦为被征服的领地，真正失去了独立的自由。所以他用这些东西来形容什么是吞并。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由敌方军队驻守、由敌方政治人物统治、只有一个傀儡政府的国家。这也保证了亚述国家很难反抗。回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搁置了两项军事创新，这些比行政方面的更引人注目。我真的不确定他们是更重要还是更不重要。提格拉皮勒瑟所做的是创新驱逐的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亚述人一直饱受叛乱的困扰。提格拉斯普莱尔了解帝国的历史，他有许多学者教育过他，并告诉他这在历史上是如何运作的。他所看到的是，对于所有可以在历史上谈论的帝国来说，他所看到的是帝国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叛乱，实际上对于整个帝国的历史而言。提格拉斯普莱尔的顾问显然告诉他，叛乱的真正原因是人们与祖国的联系。毕竟从神学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的神居住的地方，当然这是他们的家人居住的地方。因此有人建议提格拉斯普莱尔 Tiglath-Pileser 或者说他自己看到了这一点，解决持续叛乱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简单的驱逐整个人口。当提吉拉皮列瑟统治的硝烟散去时，根据他的数字，他已将超过40万人驱逐出自己的祖国。这对镇压叛乱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当你在异国他乡，没有朋友、联盟和熟人的家乡网络时，叛乱变得极其困难。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天才之举。通过驱逐全部人口，它可以使被俘虏的人很难反抗。40万。我们所知道的是，未来的国王希拿基利会驱逐比任何人都多的人。希拿基利采纳了这项政策。他将50万人驱逐出自己的祖国。布森奈·奥达德·布森奈·奥达德写了一本书，其中记录了所有数据。他发现从提吉拉皮列瑟到亚述帝国灭亡，大约100年前亚述人驱逐了450万人。亚述帝国之所以能持续这么久，尽管他们多么令人憎恨，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种驱逐政策。它实际上使被征服的人民几乎不可能反抗。这让我们看到了他最后的军事改革和最后的创新。也就是说，回到我们的地图，如果我们看地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亚述人统治着大约数百万人。我不知道我是否听说过有关亚述帝国有多少人的统计数据，但也许有几百万。亚述本身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区，我说的是相对较小的地区。它比以色列大得多，但面积相对较小。因此可以这么说，亚述人根本不足以配备统治这片巨大领土所需的军队。所以他学到的东西是后来所有帝国都必须复制的。当你统治的人民数量远远超过你的王国时，你必须组建你的军队，你必须建立你的军队，并使其由帝国中被征服的人民组成。所以提格拉皮列瑟所做的真是天才之举。现在的亚述帝国，现在的亚述帝国的军队将主要由来自被征服领土的被征服的士兵组成。几乎可以肯定，军官是亚述人，但普通的亚述士兵将不再是亚述人。在课堂上的这个阶段，经常有学生问我，这是如何实现的？因为你会认为那很危险。你可能会认为会有叛乱。但实际上，在哪里？如果这些外国军队要叛乱的话，他们会去哪里呢？他们没有祖国可去。他们没有办法发动政变。因此实际上只要他们不是由外国人担任军官， 这实际上就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我们从历史中知道，罗马人用西班牙士兵征服了他们的帝国。当然，这有些夸张，但他是为了向您表明，实际上您可以强迫其他地区的士兵代表国家作战。他始于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他持续了整个下个世纪，并且奏效了。你知道，你可能会忘记，因为你通常不会仔细阅读圣经，但大卫本人，以色列伟大的国王，大卫本人的军队中有外国军队。他的私人保镖由卡里泰人组成，这是爱琴海人的另一种说法。大卫有自己的贴身军事侍卫，也就是说，那群守卫大卫帝国最敏感部分的士兵，他的宫殿由外国士兵爱琴海人组成。大卫的军队中有雇佣兵。还记得赫梯人乌利亚吗？然而，提格拉特皮列瑟的设想是让常备军以非亚述军队为主。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这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亚述人一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伤亡将会削弱他们的社会学。好的。因此，从阿达德奈拉里时代到提格拉皮列瑟时代，几乎有两个世纪的时间段。现在，虽然不完全是，但近两个世纪以来，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战争时期。所以，两个世纪以来，亚述人一直在伤亡。这正在削弱一种文化。每一位被杀的亚述士兵都会留下一名寡妇，可能还有孩子。那些人是如何照顾的？这对亚述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什么？在没有任何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假设或猜测，两个世纪的伤亡对古代亚述人的社会学来说是困难的。因此，他们现在可以将伤亡现象转移到军队的士兵身上，但他们不是亚述人。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多年来如此成功地延续了他们的军队或帝国。好吧，当硝烟散去时，提格拉皮列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将军，但这些创新可能才是他对所有后来的国王做出的最好贡献。因此，当我们走向北方王国的末日时，我们看到撒曼以色五世成为下一任国王。埃及国王也是如此，他密谋在巴勒斯坦制造叛乱。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就此类联盟警告西西家，但北方王国的国王何西阿却没有那么明智。也许那是因为何西阿更加绝望。何西阿反叛，725年撒曼以色围攻推罗和撒玛利亚。722年9月撒玛利亚陷落，城内有28000人被驱逐。随后的国王萨尔贡后来声称自己占领了这座城市，但根据圣经文本以及巴比伦编年史，这座城市实际上是由撒曼以色占领的。这不是很神奇吗？这里是北国的末日，十部部落的土地都丧失了，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墓碑。722结束了。十个部落永远消失了。十个失落的部落从未被发现。他们被囚禁，被吞没，就这样，我们迎来了北方王国的终结。萨尔贡紧随撒曼以色五世之后。萨尔贡至少遭到三个主要干涉领域的反对。我提到了埃兰人的干涉，所以现在我们想向你们指出的是，亚述人开始尝试通过联盟来消灭他们。在萨尔贡二世统治期间，你可以看到他的统治是他的领土在深绿色中扩张。所以，正如你所知，在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亚述变得更大。看看他如何沿着弧线扩展它。所以，萨尔贡在军事上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国王，所以他是成功的。而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他在这里受到埃兰的反对及埃兰的干涉。所以，我在关于征服埃兰的笔记中向你提到过，在杜尔之战中，他遇到了埃兰的胡姆巴尼加什和马杜克阿普拉伊迪纳，他在圣经中被称为梅罗达巴拉丹。战斗的结果列出了所有三名参与者，幸运的是没有人失败。但这并不是亚述人的胜利，因为梅罗达克巴拉丹在巴比伦的王位上又继续统治了11年，直到708年他才最终收复巴比伦。所以当我们看地图时，埃兰人干涉了亚述人的统治，但萨尔贡成功地击败了他们，并重新控制了浪子巴比伦。在西方的干扰下，杜尔之战后，萨尔贡面临着哈马特的亚比迪领导的叛乱。其他多个城邦也加入其中，包括大马士革、撒玛利亚、阿帕德、哈塔里卡和撒玛利亚。最强大的军队是加沙国王和埃及军队指挥官的军队。萨尔贡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查看地图时，我们看到萨尔贡的力量一直延伸到没有城市。你看到这里哪里绿色了吗？除了加沙以外，其南边没有其他城市。因此，萨尔贡能够征服沿海平原，一直到加沙。所以，这是南方的巨大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我在笔记中向你们提到过，它似乎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列出国家的原型。直到712年，萨尔贡才不得不再次西行，平息了这次由阿什杜德领导的叛乱。当然，北方的干扰是乌拉尔图。719年到18年，他被迫将注意力转向乌拉尔图。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他于714年返回并占领了最神圣的城市穆特比希尔，并带走了民族之神哈尔迪亚。他继续遭到穆什基王米塔的反对，这一点在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中似乎有提到。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地图时，萨尔贡正在给大家一颗离婚的苦果，而不是离婚，一个苦涩的药丸。抑郁症，因为在整个王国的边缘各处，它都在不断扩张。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帝国的动态，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观众中的每个人都看到气球被吹起来。你知道，你可以把它吹起来，它可以变得更大，它可以变得更大，但是每个气球都有它的极限。当它爆炸时，就是这样。这正是亚述帝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它看起来势不可挡，而且还在不断变大。对于古代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令人高兴的是，距离它崩溃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因此，萨尔贡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国王。因此，他将首都从历史悠久的首都阿舒尔迁至卡拉克，再次迁往尼尼威，迁至杜尔沙鲁金，那里有许多亚述艺术和艺术的例子，以发现施工。705年，他在与塔巴勒的战斗中阵亡时，他还没有住进自己的新宫殿，塔巴勒在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中提到过。只是为了说明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中所有国家的列表，每一个最后的位置。除了哥格和马格之外，地图是已知的。哥格和马格，我上次数的时候，关于哥格和马格是谁，有13或17种不同的猜测，但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中列出的所有其他国家，在以西结书的世界地图上都是已知的。这样，萨尔贡的统治就结束了，西拿基利继之。西拿基利这个名字，你可能还记得我过去告诉过你的。西拿基利的 Sen 是月神塞尼，而基里布你可能会认出是基里布，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月神塞内是基里布或宗教神话人物。在西拿基利统治期间，似乎有了新的重点，而竞选活动却减少了。他在24年内只进行了8次竞选活动，这不是亚述国王的行事方式。他还建造了更多的建筑，尤其是在尼尼威。他首先南下，将米罗达巴拉丹从巴比伦的王位上除掉，然后他向东进攻卡西特人和扎格罗斯人，并声称收到了米底人的贡品。这是我们这个学期第一次提到他们。然而，这是他的第三个举动，最具圣经意义。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停下来的好地方，因为我花了太长时间来描述萨尔贡对南方王国的入侵，才能在这盘磁带上完成它。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暂停，然后回到整个旧约中最有趣的事件之一。西西家统治时期，萨尔贡入侵耶路撒冷。当我们试图解释萨尔贡这场令人困惑的战役时，我们将讨论这一点。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19场会议，亚述帝国。